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小弟被安排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这一次的时代考验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每一个时代都在考验基督徒，背后的力量就是那个撒旦对着控诉魔鬼，他与神作对，破坏神的救恩，阻挡人来得拯救，这是他最后的目的。他在每一个时代推波助澜，丢给基督徒，给这个世界很多的苦难跟考验，特别是在道德上的堕落，因为他本身就是堕落的，是罪恶的源头，所以他就是要世人跟他一起沉沦。一个人的败坏应当是从道德开始，那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道德的挑战，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一样，因为有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就是全球都趋于一致，借着网际网络的推波助澜，网络无国界，可以说天涯若比邻，而且呢无所不在。那这个世界呢在流行什么，很快的就透过网际网络来传递。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东京奥运，大家应当是感受最深刻。我们台湾队得金牌的时候，我们同一个时间可以跟在东京的那些选手一起欢乐，没有时差，没有网际网络上的 lag， 因为快速的传递。如果这场的奥运会是在西半球，那就是在东半球的夜晚，我们依然可以透过网际网络同时间的来获知谁当选的美国总统， NBA 今年的总冠军是哪一队赢得，都可以在全世界同一个时间来获知。这个叫做全球化，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这个运动或是这个现象的这个世代中，好的一直在传递，不好的也一直在传染。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很忧心，因为这个全世界不好的东西都会透过你看不到的 WiFi 的电波进入我们的孩子的脑波里面，看不到的好像有人偷偷的把那个笑放进面粉里头一样，趁着夜晚的时候把败死的种子就撒在麦田里。我们的孩子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我们当父母的，我们教会的负责人，宗教教育的教员，我们一定是很紧张。想一想，我们这一代都这样了，我们的下一代又是如何呢？道德的挑战每时每刻都对着基督徒来提出，都对着每一个迎向天国走天国路的真教会的信徒提出严酷的考验。有人走到天国门口，这个关卡过不了，有人信耶稣不几年，这条路他就走不下去。道德的考验也意味着我们对罪的宣战，我们对于罪的宣战，我们要迎头，我们要迎接这场的战争。敌人都站到战场上了，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一场道德的征战中来退却呢？我们唯有像过了 河的竹子一样，那就是勇往直前。我们只有对罪来宣战，我们才可能胜过他。如果我们退却，如果我们转身而逃，那我们就意味着是败下阵来。那这场战争呢，基督徒是不可免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我们愿意接受挑战，虽然我们不是好战，敌人都已经站在战场上了，他丢给我们很多的难题，他把这个世界弄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孩子这样的环境里头成长，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头课纲是被魔鬼偷偷的撒进了酵素，在麦田里撒进了败子的种子，我们怎么办？孩子如果不乖，老师退休就退休，孩子是我们的，老师顶多是伤心一下子，难过五分钟，他就继续领他的退休金。那父母呢？孩子是我们的，身上的一块肉，但是他在灵魂的救赎上，在天国的路上走得这么样的不顺遂，坎坎坷坷，跌跌撞撞，是不是能够扶得起来？我们忧心忡忡。中国教育周来谈这个话题是有点严肃跟沉重，但是通常很严肃的话题是在挑战着我们的理性，在挑战着我们在信仰上的虔诚，这是好事。那小弟就试着不要太严肃的来谈这个话题，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啊，有一回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间就打断了主耶稣的讲道，他说：“耶稣啊，可不可以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吩咐我的哥哥跟我一起来分家产？”哎，这件事情主耶稣啊的讲道被打断了，他心里感慨万千，转过身来就对着当时候的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哇，谨慎又加上自守，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它挑战什么一个味道呢？那就是说，主耶稣讲的天国的福音是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个人他心里想的是价钱的东西。我们会不会跟世上的人一样，今天我们活在神面前是因为我们活出他的价值来？价钱是老板给我们的，老板给你多少价钱，但是价值是我们活出来的，价值是在价钱之外附加在我们的灵性上的。那其中一个就是道德，我们的灵性能够追求道德，高道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金钱、为价格、为价钱来追逐，我们是把那个人具有神那个形象把它活出来，那就变成是价值。这个世界上追求价钱的人很多，追求价值的人越来越少，可能只剩下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道德一定是有价值的，因为是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的名证之一，并且我们也活出神的形象，代表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灵性就变成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道德上的挑战的时候啊，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说什么是道德，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清楚，那我们就依循着这个标准，我们就追随这个标准，我们就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管我们的言行举止，不管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标准底下，我们就不会落在道德的考验之下了。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 十九章我们要来看十七节啊。因为有一次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问了一个永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十七节啊，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啊，那底下有两行比较小的字，有不同的翻译，古卷翻译成：“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好，那我们读到这里，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内容，是以这一句话来思想。主耶稣对于这个年轻当官的财主，看起来行为也算不错的，要来追求永生，很难得的，他知道永生之道要向着耶稣来求。哇，这个智慧很高。那主耶稣就反问，那你为什么用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天上的神。那如果你对着我来问善的事，我现在跟你讲，善的只有一位是天上的神。主耶稣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他说，那你要来认识我，就是天上来的那个神。神是善的源头，道德的源头，道德的绝对标准，就是道德的基础。我们想起在伊甸园里头，神吩咐亚当，园中的果实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棵分别善恶那棵树上的果实不要吃。那为什么不能吃？是不是那个果子有毒，还高脂肪含量太高，恐怕亚当吃了以后会有三高？不是这样的，跟那个果子里头的成分没有关系，跟那个果子是神所指定不可以吃，而成为一个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有关系。神说不能吃，那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命令。如果今天神指的说那一棵草你动不了，那也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标准，就是神口中说的话，就是善的源头，善的标准。所以亚当不能违背神的命令，他不能吃那个果子，不是那颗果子不好吃，不是有毒，而是那个神吩咐的，神吩咐的我就顺服，我就依着神的话语，依着这样的一个道德的绝对标准我来生活，哪怕是民以食为天，很重要吃饭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还是依据神的话语来做。那如果他每一次选择都是不吃，他就一直在善里头，那个就是最高的智慧。但是他被魔鬼透过蛇的诱惑呢，给糊弄了，欺骗了，你吃的可以像神那样有智慧，结果他就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他就从智慧跌到愚昧的山谷中。因为你选择不吃，就是一直在真的智慧里头，结果他就再来吃了，再来吃以后呢，眼睛明亮，但是却看到自己的羞耻。那从这些啊，我们看起来就清楚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道德的挑战，挑战什么？普世的价值观。今天这个普世的价值观是什么？新的普世价值观，如果以男女关系来讲，自主、人权。所以以后小学生他进到学校，老师给他一个单子，你自己填，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是男生，你硬说我是女生，那你就是女生，你就可以上女生厕所，以后你就可以跟男生谈恋爱。你是男生又跟男生谈恋爱，我的自主啊，我的人权啊。魔鬼透过蛇在伊甸园，就是挑起夏娃的那个欲望。什么欲望？你可以像神一样，你可以提高你的位置，你可以自己做主人，你不要听命于神啊，你为什么在神的掌控底下？ 你不要一直守在你的位置上，你可以超越。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在定义这个罪的时候，有很多面向，其中有一个就是离开本位，离开神把你安排的那个位置，像犹大书的第六节一样，天使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位置，你本来的位置是在这里，但是你不守安分，那你就离开了，你离开以后就错乱的，在神创造的秩序当中错乱的，错乱就是错，错乱就是罪。哦，我们一般比较清楚知道，就是这一支箭射出去的时候没有中红靶心，那叫做没有合乎神的标准，叫做罪。但其实不信神也是罪，背逆神也是罪，不守本位也是罪。人在神底下，但是他硬是要与神同等，那离开自己的位置就是错乱。那所以我们今天清楚知道，魔鬼就在这个世界，就是给你用人权，用自由，这个是普世价值，但不是圣经的价值观。不是说圣经没有人权的观念，不是说圣经不给我们自由，圣经说的神给人的，神在真理的自由跟主权，神给人的是在真理里面的，那在真理里面的规范，我们的孩子不会跑到篱笆外，因为篱笆外有野狗。你说这个篱笆好不好？阻挡孩子的去处，但他同时保障了孩子的安全。火车脱离了这个轨道，我们这几年不是有两次很大的火车的事故吗？脱轨，脱轨就发生大灾祸。火车本来就是需要在这个腿轨上走的，那火车有自由吗？火车极不自由，你不能乱跑。它没有自由，但是它可以在轨道上很自由的奔跑往前走，这就是真的自由。但是当它要脱轨的时候，它不但不再能够自由，而且引发很大的灾难。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神所定的道德的标准里面去，不是在真理中的自由，那就会变成妨碍。那我们现代人都喜欢自由，那如果是没有规范的自由，到最后呢，我们就发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以前封闭时代，大家生活很艰困，自杀的人很少，今天这个年代很自由，自杀的人很多。为什么？越自由，自杀的人越多。自由如果无度，没有规范，到最后就是自我毁灭，就形同自杀。什么都自由，连杀自己都很自由。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类非常可怕的灾难。今天这个新的普世价值一直跟我们的孩子讲，你做你自己的主人，你做你自己道德的主人，你活出你的主权，你要强调你的人权，你要活在自由当中。我们台湾还不够乱吗？我们台湾不自由吗？宪法保障我们在政治上我们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人没有做非道德的事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并包含不包含我们去犯罪，我们的权利并不包含我们去犯错，我们去违反法律的规定。但是今天呢，今天是一片的普世价值观，我要绝对的自由，我要绝对的人权，所以我要跟男生谈恋爱，我要跟女生谈恋爱，都是随便我，那就是人类自我毁灭。那刚刚我们提到了神是道德唯一的标准，那还有一点，神是万人的审判主。有一个哲学家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好像那个小偷，如果没有警察，我随便东西都可以偷；好像强盗，如果没有法官，我抢什么东西都不算有罪。但是呢，怎么那么不幸的，有一位真神的存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件事。如果没有神，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今天有一位神，他是道德的标准，他是将来要审判世人，而且他审判的时候是以他的标准，以这个道德的源头、道德的绝对标准呢来审判人。将来神审判人不是用台湾的法律，不是用美国的法律，不是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来审判，是以他的标准来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人类的困境在哪里呢？我们一方面要超过神命令的那个自由跟主权，但是我们将来还得要接受这位神用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人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回到这个唯一的标准里头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落在一个虚无将来带我们进入万劫不复的那个普世新的普世价值观里头，还是我们要回归到神里面来，好好的来跟随神，好好的活出神本来设计能够像他一样的形象，活出他的尊贵，活出人性的价值来。这是我们必须要很郑重对着大部分今天应该都在家里在电脑手机面前的我们这些宗教教育的教员。如果没有神，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有神，虽然我喜欢，还是有些不可以。那就要回到圣经来看。底下小弟想说，今天我们跟罪的征战会成为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在末世的时候会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小弟是神学院毕业以后来到我们台南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白头发啊，坐在前面的雅茹最清楚，每个礼拜都要麻烦他打字啊，那这些年来啊，小弟越来越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们有很多关心教会圣工发展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也看出来，那感觉到这一段时间以来，教会在宣道或是牧养上的工作呢，似乎有停滞或是缓慢前进的现象。这不能否认，也不需要否认。因为一个孩子他过了青春期，他的成长就缓慢了，甚至我们这个年龄啊，身高都还会缩水啊。那虽然身高缩水了，成长停滞了，这是肉体。那有一头的白发可以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干嘛说跟他讲有地位，好了，假设很有智慧了，因为头发就这么白了，不被安弄，是不是内在会有成长？应该会有成长嘛，至少就表示说有忧虑过很多事情嘛，头发才这么白嘛，是不是啊？以前可能还不懂得怎么样忧虑嘛，那现在会忧虑啊，当然忧虑都是忧虑教会的事情啊。那一样的一个教会的发展，神的教会在发展呢，好像一个小孩子到年长。到中年，到年老，到年老的时候当然是最好就是成熟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有它不同的挑战。那正好全球化的这种现象，全球化的一种趋势跟运动呢，深深的影响着世界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台湾。所以全球化不是只有让我们台湾的孩子跟美国的孩子一样穿那个一片的，因为不能讲出来会有广告嫌疑，然后每个人就是吃炸鸡，那就吃薯条喝可乐，全球都一样，就叫全球化。所以美国流行的同性恋也会到台湾来，大家也会流行啊，反正好的不好的都流行啊。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真耶稣教会要继续往前走。今天有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对罪的挑战、征战。我们一方面要做宣道，一方面要牧养，但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历史的使命，我们跟罪征战。每一个人都要跟罪征战。那怎么样跟罪征战，我们才不会在这一场道德的挑战中我们落败？主耶稣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赐给我们一个宝贝，一个法宝，就是祷告。我们要胜过这个罪，就是祷告。底下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有一个人，他被罪苦楚的非常的痛苦，但是后来他对于罪的征战他最有经验。他一路走来心路历程，生命被压缩，在痛苦中所流出的懊悔的眼泪集结成一个精华，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来作为大家互相勉励，我们一起来对罪宣战。我们先看诗篇32篇，我们就是要以大卫的例子来看，谁没有犯过错，但是犯错的人一定要知道错在哪里，而且要及时回转，要认罪悔改。诗篇32篇，诗篇32篇，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大卫他悔罪的诗歌。他先讲结论，32篇第一节，他先讲结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觉得不是当王最有福气，他觉得如果当王他犯的罪不能容得到神的赦免，那这也是很大的灾难。那虽然没有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样的名声地位，可是他能过着无罪一身轻，神会赦免他的过错，他的罪得到遮掩，这个人实在是最有福气的。他先讲结论，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第二种有福气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他根本跟罪没有关系。如果他曾经犯罪，神赦免他了，那他还算是有福气的。而如果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有去犯罪，他连心里都没有诡诈，哇，那这个真是太好了。但是这样的人在世上有吗？应该没有。谁没有过去？谁不曾软弱过？那我们来看他心路历程。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犯过罪，但是他不认罪，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很痛苦。他不认罪的时候呢，很痛苦。什么痛苦呢？第四节说的：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这个你就是神。你看哦，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都逃不过的。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一位审判他的神呢，沉重的手在他身上似乎要击打他，所以他很痛苦、害怕。我的精神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因为他的精力、精神用来对抗他的良心，他的良心每时每刻一直在责备他：大卫啊，你犯这么大的罪，你还要掩盖？你杀人妻、杀人啊，杀人夫、夺人妻，你还要隐藏？哇，他一直不认罪，所以惶惶不可终日，整天一直都是良心责备。他有一个战争，不是跟罪战争，是跟自己打仗，自己跟自己的良心打仗，那个战场是在他的心里。如果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良心打仗，在我们家的客厅，电视也打坏了，录影机啦、冰箱啊，什么都打坏了，那到头来就是我们亏大本。所以大卫，他跟他的良心打仗，在他心里打， 他很痛苦，他不认罪啊，他不向罪来宣战啊，他甘愿沦落在罪的权下，他要一直被罪捆绑啊。我们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不仅只是说很容易犯错，会犯罪，比犯罪更大的危机是什么？犯了罪，不认为是罪，不认罪的这个态度，有时候比犯罪本身更可怕。一个人犯了错，他能够改过，那很好，在神面前像浪子回头，他以后不会再犯。一个人纵使他犯的错是很小的，但因为他不认为是错的，所以他会大胆放心的去犯错，到最后就是最大的罪都会犯了，很可怕。那大卫他一时之间软弱就是这样，但是哈，拿单先知跟他警告的时候，用了一个寓言故事告诉他，他马上回转，他马上认罪。那我们看他认罪的时候怎么样的转变？第五节，我向你啊，他向神来陈明他的罪，不隐瞒他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当他想要向神来陈明他一切的罪，他要毫不隐瞒的，通通在神面前承认。这个时候，他的心突然豁然开朗。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他马上念头就改变了，改变了，闪过一个念头，有一个盼望，兴起了一个亮光。什么亮光呢？他说：“神，你就赦免我的罪。”他深深的相信。你看他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个光明的盼望。他知道神会赦免他。好的，那如果他不认罪呢？神不会赦免他，他一直痛苦的。今天我们要对罪来宣战，在道德上要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大家先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过错？小弟刚刚讲的，谁没有过去？谁不曾软弱？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过错，我们在神面前就借着祷告，毫不隐瞒。事实上，我们不认罪，神也都知道我们的错。但神要我们从内心里头去说：“我错了。”承认自己是错了，我们才能够从错误中来回转。而且当我们真的能够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的时候，这一位慈悲怜悯、信实可靠的神，他就饶恕我们。好像什么呢？当我们看太阳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太阳的时候，我们勇敢的把自己摊在阳光下，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能够隐藏的。但我们真正从内心里头向神来承认，就如同我们面对阳光，当我们面对阳光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光明的，我们不会看到我们的黑影。可是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用我们的背对着太阳，不管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影子就跟着我们痛苦。见的人犯罪还不认为是有罪，还要叫他的太太一起出来戴口罩开记者会。我相信我的先生跟秘书去磨铁，是因为他要上厕所啊，因为要讨论公事，还要编撰很多的谎话来掩饰，还要请律师来为他辩护。当然他有法律问题，所以他要辩护。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基督徒的确是应该要引以为戒的。那当我们要面对阳光的时候，那个黑影就不见了。主耶稣就这样应许我们的，我们有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曾经有过错，我们认罪，我们改变，这个罪就不会再跟着我们了。如果不通过这样一个程序，这个罪一直跟着我们，我们会痛苦一辈子。大卫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才深深的体验到说，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所以他现在认罪，他就变成一个有福的人了。不然的话呢，他当王啊，是在灾祸当中啊。那我们对付罪第一步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十九篇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诗篇十九篇啊，今天我们都用诗篇来查考。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三十二篇是讲他自己知道他犯的错在哪里，只是一时之间他不愿意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但是等到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他同时间看到了亮光，他产生了信心，神一定会赦免我的。那真的是这样的。那现在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隐而未现。我发现的，我要认罪。我没有发现，不代表我没有罪，可能疏忽了，犯错自己不自觉，或是一个可能以自己的观念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的观念本来是不正确的，用不正确的观念去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还是用这个不正确的标准去看，所以不认为这个是罪。一个是没有发现是罪，一个是不认为是罪，这个都算是在神面前已经犯的罪，但是自己来说呢是隐而未现。那大卫他这个地方祷告比三十二篇还更进一步。三十二篇是说我发现我有罪，好了，那一段时间我认罪了。那现在是他不知道他哪里犯错，但不代表他不知道不代表他没有错，只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不自觉，或是他不认为是罪，但还是罪。那怎么办？要对付啊，这个罪是在身上的啊，在神显出亏欠啊，在神面前显出亏欠啊。那怎么办呢？我就一并祷告。说什么祷告？保险的祷告。我们现代人很喜欢保险，保险就是保证你有危险，就是你有危险才保障你。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不定我可能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不知不觉去犯罪了，得罪神了，那我对付罪一定要到彻底，我不要留下一点第二的罪在我身上。那怎么办呢？保险的祷告。神啊，可能我犯错，我不太确定，我没有发现，我忽略了，但以我这么软弱，我肯定会有错的了。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这个祷告会有价值呢，这个祷告非常有价值，为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求神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对付罪到这个地步来，我们才能够全身而退。这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呢，看隔壁的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个祷告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是已经犯了，都已经犯了啊。一个是知影，一个后面那个是不知影。那不管知道不知道，都认罪悔改，求神帮助，这是好事啊。但是比犯了以后再向神认罪更好一点的是什么呢？不要犯罪。但是要我们都不犯罪，
不太可能。要我们都没有犯错，很困难。那这个时候大卫他怎么祷告呢？求神拦阻我，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得罪你的，可能我自己没有发觉，或是我不认为是罪，还是说我知道这是罪，但是我软弱，我无力去抵抗，那平常就祷告，神啊，如果我可能会去犯错的话，你让我失败，你要让我去做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犯罪得罪你的，你就让我那件事情失败。那有一些信徒会说，我你是大家怕一些哦，他有人在祈祷失败啦，咱在祈祷都没祈祷成功，现在要去相亲，我要祈祷说神啊，你就让我相亲成功，哪有那个祷告失败的？神啊，我现在投资这个，我买这一次的股票，我要说要赚钱啊，哪有求失败的？要失败就不要求了，都不用求，就自己失败啊。不是，你求失败，求神拦阻，那才是真正伟大的祷告。你看大卫他这个祷告实在太伟大了，他超越一般人的价值观。我们通常都是求成功，求顺利，求平安发大财，但是他现在说，如果是我得罪你的事情的话，你让我失败，我愿意一败涂地，一蹶不起也都好。为什么？不要去犯罪，不要去得罪你。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如果都能够学习大卫平常就祷告，对付罪要到这个地步，今天道德的挑战不是我们道德上有洁癖，而是原来我们就必须要这么做的。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软弱祷告，求神来阻挡我们犯罪。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桩可以赚很多钱的生意，但如果那个是不合神旨意的，他不愿意成功来得罪神。大卫他的意思是说，我宁愿失败也不要得罪神。我们世人所看为成功，在神眼中看为不一定成功，我们认为是失败的，在神面前可能认为是成功。在犯罪的事情上失败，我们就在圣洁上成功，我们就在得罪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无关无分，那我们就是清白一生。这让我们想起啊，圣经里面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讲，亚伯拉罕因为迦南地饥荒，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下到埃及。那他的太太因为容貌俊美，所以有埃及人就对着法老说：“哦，那个某某人，他宣称是他的妹妹，哇，很漂亮，又带进法老的宫中了。”结果神啊，阻挡这件事情，降灾祸在法老的宫中，所以法老就惊觉了：“哎呀，不行啊！”哦，幸好及时踩刹车。这个众生之母哦，撒拉就没有被玷污，神及时阻挡，神的力量进入。如果神的力量没有进入，顺其自然，那就悲剧就产生。但是现在是神的力量介入，我们在很多做很多事情哈，通常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裕度，一个自由的意志，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要为自己选择来负责任。所以通常有一个原因就产生一个结果，很自然。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可能就是这样发展。那现在是神的力量介入，神的力量不让这样事情发生，这是一件犯罪的事情，神阻挡。这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到了二十章再发生一次，所以很多人都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这个太太太漂亮了，所以啊，怕惹来一些麻烦，就说到处去你一定要说这是我的妹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是 对一半，但是现在有比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更近更亲近的关系，就是夫妻，不能避重就轻的。所以当他说这是我的妹妹的时候，是对一半，对一半就是全部的错，对一半并不是全部的对，一半的真理不是真理，一半的谎言就是谎言。所以他现在讲一半的谎言就是谎言，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更亲近更亲密的一体关系夫妻，他避重就轻，他不谈这个，害怕失去信心，恐怕因为妻子的缘故受连累。到二十章呢，铸造基拉尔那个王亚比米勒一样的，那天晚上神在梦中责备这个亚比米勒王，你是死人啊，这是别人的妻子啊，你把他带来啊。哦，他惊醒了，他说神啊，你也知道啊，我是一个仁义的人啊，我不是要犯错，这个人他说他是妹妹啊，我怎么知道，如果是我知道他是太太的话，是他太太，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啊。神说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拦阻你不犯罪啊。好，那现在我们想想看啊，但是从创世纪到现在有到底有多少的罪呢？数不完啊，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犯了多少的过错啊。啊，但是神为什么不阻挡我们啊？因为我上一次要去做什么一件不好的事情，为什么神不阻挡我？如果神阻挡我的话，我也不要做啊。但是神为什么神没有阻挡我啊？那为什么埃及的法老、基拉尔王，这个都是外邦人啊，外邦人要做这种事情，神怎么阻挡他呢？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有阻挡，这个没有阻挡？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我要问大家。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当一个人要犯错的时候，神阻挡他犯错，这是好的，这是有福气的。啊，什么样的人有这个福气啊？哦，啊，我哪会当安尼甘咪做好？我要做迄件唔好嘅代志时，啊，神啊，把我做大，让我失败，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没有神没有阻挡你啊，神没有阻挡，我们还是犯了个错了。哎，我不知道标准在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要犯错，神阻挡他，这是好的。那我们怎么办？好的事情都是在祷告中求来的啊，所以我们叫他祷告啊，像大卫啊，神啊，如果我要犯错的话，你把我阻挡，你把我头杀一头白社会一败涂地啦，没有关系的，我不要成功来得罪你啦。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啊？有没有这个胆量啊？我们需要这样祷告，我们对付罪要到这个程度，不然的话道德挑战我们怎么办呢？要得天国的人怎么办呢？那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因为呢，第一个犯错知道改变改过当然是好，第二个不知道的也认罪求神赦免当然也是好，那更好的就是说不要犯罪嘛。要犯罪的时候呢，神阻挡他不要犯罪，那不是更好吗？比前面那个更好。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比要犯罪求神阻挡我们不犯罪更好。什么？你都要犯罪了，就表示说你自己的心意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更好的是什么呢？再来看139篇，诗篇139篇，139篇第一节开始，我是在讲不管我坐下起来神都知道啊，我行路我躺卧啊，神也都知道，我舌头上的话神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哦，神都弄知道了啊。大卫啊，这个也是大卫的诗啊，来看看23节，最后23节他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性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要犯罪是因为我的心不好啊。啊，如果我能够在犯罪以前哦，要犯罪以前呢，事先察觉到我的心是不好的，让我发现，那我连一点犯罪的意念都不要，那是不是更好？对，这个更好。但是这个什么？这要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神啊，你也祷告口气，你祷告口看看， 啊，老师为什么要考试？就是要让学生知道说你哪个地方不足。但是现在的学生都是不希望考试的了，能够不考试当然是最好啊，因为一考试哇，38分、49分、56分，哇，我够拍垮。不要说什么了，小弟发现说那个神学院的神学生也是很怕考试啊。哦，我们跟他说下个礼拜考试，他说哇，传道要不要下个礼拜五考试？我们没有啊，下礼拜一就要考了啊，麦阿内啦。啊，不，下星期一的话，就星期一下午再考。无啦，早起都要考啊啦，早起都要考哦。啊，无第四节再来考好嘛？无啦，第一节都要考啊，第一节都要考啊。吼、哦，神学生也怕考试啊。我们那个传道者进修会啊，大家在一起说，讲员说啊，我们讲完这个课程，我们来考试。团队说，买啦，卖客气啦，买啦，卖客气啦。大家都怕考试。那大卫呢？来啊，来考啊。我阁惊神无带我考咧，神啊，伊带我考试啊！那不是说他可以保一百分的，不是说他我有把握考一百分的，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自己心里是不是都清洁的。他因为他没有把握自己的心是不是都清洁的，神你带我考看卖咧，啊，好，我知影讲我对一条不一样，我哪个地方错了，我哪个地方不懂。哇，这大卫真正是来合神心意，就是安尼啦。他不是没有犯过错呢，但是后来他对付这个罪呢，他是到这个程度啊，他连心思一念都不要留罪，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走永生的路。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的祷告啊，表示说虽然他软弱，他可能犯罪，但是他不想犯罪，他不想犯罪呢，他没办法就求神显露他的心意。啊，怎么显露呢？检查试炼。那怎么样试炼检查？我们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一个试炼了。他读完后攻击的爹爸爸，道德挑战。这个就是耶稣也借着这个道理啊，这个章篇啊，也是在试炼小弟啊。我现在不能够讲的这么大声啊，我自己也是要检讨啊，是不是？不能说我置身事外啊。嗯，每个人都看了这段经文，每个人都在受检查，都在考验，因为我们听了这个道理，所以用神的威，可能是一场的讲道。嗯，本来今天晚上不想来的，有登记的想不想来，在家里也比较自由啊，等一下口渴也可以去喝可乐啊。万一那个白头发早讲超过9点的话，那我也可以提早把它下线啊。幸好你今天有来到现场啊。若感染了这个白头发的人讲话的这样的气魄啊，我想说气魄，这种气氛啊，加强语气啊，就是在检查，就是在试验啊，不是传道的话在试验大家，是圣经的话在试验我们啊。就会显出的确哦。他都知道，传道他都知道，我都准备要去做一件事而已，传道不知道，是圣经神的话在试验我们，检查我们。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常常要让我们的心放在阳光下，放在圣经的底下去照，放在神的话语底下去衡量。我常常反省，常常读圣经，常常参加聚会，讲道者讲的，大家一起勉励，无则加冕啊，有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改变。谁没有过去？谁不曾犯错？我们都犯过错啊，我们都有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看到大卫那不简单。他可能犯错，但是他不想犯错，所以他有真诚实意，这么样的诚意，求神来检查他，考试。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气度啊，这样够了吗？哇，我们还发现有一个经节讲得更彻底，你自己都有这个心思的，那最好的是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有这个心思嘛。刚好扣零，我看看因为是不可能嘛，所以要祷告祈求啊。看诗篇51篇，我们都有软弱啊，所以就是要这样来祷告啊。来看第十节啊，第十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哦，彻底的、根本的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正直就是坚定，这个意思不是说圣灵有正直或非正直，也不是说圣灵有坚定跟不坚定，是说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很正直很坚定的，那我们脚步我们的力量坚定，是不是不会重蹈覆辙了，不会再进到那个错误、哦、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哦、扶持我。所以第一点、哦、走清洁的心，他是一个国王啊，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心啊，而且他知道说他的心要变成清洁，是神来改造才有办法，不是外求其他，是要求神为他造一个根本的换一粒心啦，心肝不好的换一粒心嘛。啊，谁能够给我们？神。啊，怎么办？祷告，神来改造我的心，让我一个清洁的想法，清洁的心就想出清洁的概念。哦，啊，怎么办？彻底的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有圣灵啊，神的灵帮助我们啊，神的灵让我们坚定啊，神的灵让我们走正直的路啊，我们有圣灵这个宝贝啊，所以归结点、哦、真的是要祷告啊，主耶稣他赐给我们这个法宝，让我们对抗罪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借着祷告。所以大卫他后来能够这样一路以来，他犯罪以后呢，开始认罪，都是用祷告来胜过的。祷告求神赦免，引而未现的也求神赦免，求神拦阻我犯罪，求神鉴察我的心，显露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发现，再来呢，造一个清洁的心，神的灵帮助我。那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基督徒更有力量，更有可能的来不被罪捆绑，因为主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用保惠师常常来祷告，来帮助我们啊，不要让圣灵的感动给消灭了，我们也不要让圣灵替我们担忧，有这个宝贝在我们心里祷告，你想要犯错心里会担忧，圣灵在里面为我们担忧，小弟有这个深刻的感觉，想要软弱去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那个人的软弱嘛，内心就极其哀伤，不是我的良心哀伤，我感觉到圣灵在催促你，你不可以这样软弱啊，你不可以这样自私啊，感觉到有那个力量在催逼你、哦啊、所以就是常常祷告、啊、今天这个世界、哦、变成这样，我们大家都要共同面对、啊、希望我们中间属于神的人没有一个失落的、啊、如果我们有曾经像大卫的这个经历，他的心路历程可以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参考，啊，我们也一起来努力，互相带导，啊，让我们这个世界都给我们这么大的考验呢，我们都虽然有时候跌跌撞撞，我们还能够靠着圣灵，啊，坚定地走完这条路，啊，这也是主耶稣所希望的，我们大家一起互相的来代求，好，我们唱诗。